弟兄，
后六戒，从孝敬父母开始，读一遍。
好的。当孝敬父母，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，不可贪恋人的房屋，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。不必牛驴，并他一切所有的。感谢主的话。
对，我让那个古伯弟兄来把它一起读一下呢，让大家可以，因为今天讲到10诫的最后一节了，大家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后六条诫命。先从字义上来说，第十诫呢非常的特别，跟后六诫的其他的诫命有一些不同。第一个特别，它在这里上呢，不可贪恋。这个贪恋，有可能是指你内心的渴望啊，它不一定是指你已经做出来的行动。第一个不同啊，就是这里的贪恋这个词，它是指渴望啊，是指渴望。这个渴望呢，喜欢强烈的那种渴望，而这个渴望呢，不一定是已经付诸行动的。而后六戒的其他的一些戒命呢，它都是指一些已经表现出来的行为啊，切实做出来的行动啊，这是第一个不同啊，这是第十戒第一个不同。那么为什么在这里的贪恋，它要是约束的是内心的渴望呢？因为当这样的一个贪念产生的时候，就有可能产生的行为就是杀人、奸淫、偷盗，这是第二个要点。因为很简单，当你贪恋别人的妻子，你就可能犯奸淫；当你贪恋别人的牛驴、仆婢、财物，就有可能去偷盗；当你去贪恋别人的这些东西而不可得，就有可能杀人。对吗？啊，这是第二点啊，这是这条诫命的第二点，也可以说这条诫命和其他诫命的一些关联。第三，从字义上来说，这条诫命有个非常大的特征，这里面有一个词是核心词，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打开微读圣经，打开微读圣经啊。微读圣经是很好用，就原文查原文字典这个功能是很好用的啊。打开微读圣经，看一下这些诫命，告诉给我听哪个词出现的最多，最多次。
哎，慢点，慢点，说那下去。
不是贪恋啊，不是贪恋。哦，很好，你会发现有一个词出现了三次。啊，出现三次，希伯来文的传统就是强调，最大程度的强调。好。这个贪恋的对象是人的房屋，这个人不可贪恋是人的妻子啊，不可贪恋是他的别人的一切的所有。这个人是指什么呢？是指邻舍，很好，是指邻舍。其实它最准确的翻译就是邻舍，不可贪恋邻舍的房屋。好，这是字义上的第三个特征。好，刚才重复了三个特征。第一，第十条诫命，它约束的贪恋 不是指外在的行为，而是内心的渴望，一种强烈的渴望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这个不可贪恋与其他诫命的关系。为什么他要约束的是你内心的渴望？因为当这些渴望要付诸行动，当你贪恋别人的妻子，就有可能犯淫乱；贪恋别人的财物，就有可能犯偷盗；贪恋而不得，就有可能杀人。这是第二点。第三点，这里贪恋的强调的是邻舍的妻子、邻舍的仆婢、邻舍的财物。啊，这个三点是字义上的特征，记住吗？字义上的特征。好，下面讲它的属灵含义。后六界的属灵含义统一都是什么？之前都讲过了。十诫后六界的属灵含义，为什么要孝敬父母？为什么不可杀人？或者说人为什么会杀人？人为什么会偷盗？人为什么会奸淫？人为什么会做假见证？人为什么会贪恋？属灵含义都是什么？不是因为缺吃的、缺喝的，不是因为凶残的本性，不是为了财物的吸引。最重要的就是叫僭越上帝的权柄，都是一样的，每一点都是一样的，我就不重复了。如果你之前很认真听每一诫命，都是一样，僭越上帝的权柄。好，那么僭越上帝的权柄，在这条十条诫命当中叫双重僭越，在这里是双重僭越上帝的权柄。人为什么会贪恋别人的东西？首先来自于第一，对上帝所赐给你的东西的不满足。贪婪是出于不满足。对别人东西的贪恋是出于不满足，那么神所赐给你的东西，这就是出于上帝的权柄。神赐给你的房屋，神赐给你的家庭，神赐给你在地上的产业，这是上帝出于上帝的权柄，但你却不，上述你都可以吃，对吧？都可以吃，但是你却要僭越这个权柄，说我偏要吃你
怎么
不
了？
让
是
我
不
吃的。
是碰到了呢？
所以那个先把麦克风注意关掉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僭越，第二个僭越就是要去抢夺上帝赐给别人的，这是很讲得很清楚，是属于别人的房屋、别人的妻子、别人的仆婢、别人的牛驴，
还这
他
么高
指
级
出
的哇！
他。当他指出这些东西的时候，只是在当时的一个社会处境当中来泛指属于别人的这些财物。那当然，你放在现在的一个处境当中，你可以有很多的不同的应用。但是这些是属于别人的，属于别人的是谁给他们的？万物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。所以双重僭越，第一，对神所赐给你的东西的不满足。第二，要去抢夺上帝所赐给别人的东西。所以永远不要觉得啊，穷人抢劫富人是理应当的啊，进到地主家睡地主的床，抢地主的田地，这些都是应当的。然后也不要像西方一样，觉得我用税收制度让富人多交税，穷人少交税就是正义，这些都是错误的，都是非正义的。只是一个用暴力革命来抢夺别人的东西。一个用制度安排来做财富的再分配，这些都是出于人自己，并不是出于神。要解决贫富差距最重、最合乎上帝心意的 做法很简单，就是善意的怎么奉献。富人本来就应该要善意的去帮助，奉献自己的钱财去帮助别人。贪恋，它是出于一种人内心极其重要的，或者说罪人的本性。给你们讲个小故事，托尔斯泰写过一篇很短的短篇小说，他讲到有一个很勤劳的农民，他原来呢是可以凭着双手过着小康的生活的啊，但是呢，他觉得他有更大的梦想啊，他应该过得更好啊，这不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被从小被教育的人生方向，就是你应该过得更好，凭你的双手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啊，所以他也是这么认为的。然而呢，他有一天呢，他听说在周围有一个，在周围有另外的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呢就叫人少地多啊，他觉得一定要到那个地方去开发。然后呢，他就到了，千辛万苦，跋山涉水，就到了另外的那个地方。然后到了那地方，他就说：“我是个勤劳的农民啊，我该怎么样来购买你们这里的土地呢？因为我要过更好的生活，而且你们这里土地我看上去非常的肥沃。”那么别人就跟他说：“他说我们这里呢是这样子的，土地呢它不是买的，土地呢它不是靠买的。先先，那你不要把麦克风打开，你注意手机在摁的时候，知道吗？然后呢，他说呢，我们这个地方的土地呢，它不是用钱来买的，是这样子，你只要在太阳出生之前，到太阳落山之后，用你的脚所丈量的土地全是你的，因为我们这里的土地太多了，全是你的。哇，这个农民一想。哪有那么好的事情？他说这个地方的人太傻了，是吧？然后呢，他说我年轻力郁欲壮，我干嘛要走呢？我可以跑啊，对不对？他说可以，那人家说那你可以，你想要跑你可以跑，你想要走也可以走，反正就那么多的时间，就是你从日出之前开始出发，到日落必须要回到原地，那你凡是圈出来的地全是你的。然后这个农民就一大早他就出发了，对吧？他就拼命的跑嘛。对吧？别人干嘛要走呢？我就拼命的跑啊！而且他沿路他看到的都是很好的地啊，山川河流，土地肥沃。然后沿途他就挑最好的地，打下他的木桩，因为他要做记号，把地就圈起来，圈了又越来越多的地啊。然后呢，他不断的往前走，不断的往前走。等到有一天，他突然觉得，哎呀，是不是应该返回了啊？但是他觉得，哎呀，前面还有一片绿油油的草地，干嘛不把它收入囊中呢？前面还有一片小树林，干嘛不把它收入囊中呢？书中写道，他说有一刻，他突然意识到，哎呀，我对自己所见到的一切已经过于迷恋了，现在一切都要完了，因为太阳下山之前，我一定要赶回去啊，对不对？因为你的条件是必须要赶回去，你不赶回去，这些地不是你的，是吧？然后呢？他就心里面非常的恐惧，因为他怕自己赶不回去，是不是？然后他就只能拼命的往回跑，衬衫和裤子都被他的汗水浸湿了，是吧？紧贴着他的胳膊和腿，他的嘴唇焦渴，胸膛里呼呼的犹如两只风箱，心如擂鼓，腿快断了，简直不像是自己的了。最后怀着要失去一切的恐惧，他终于啊，在太阳落山之前跑回原地，但是呢，他累死了。最后，他得到的土地无非就是1米乘2米的一个墓穴。托尔斯泰写的这个故事是非常有隐喻的，他在比喻什么？他在比喻人的一生，知道吗？人从出生开始就被这个世界鞭策着，你从小不就是被你们的孩子从小不就是被你们鞭策着吗？要学这学那，是不是啊？不能输在起跑线上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长大之后呢，要和别人竞争，跑马圈地。 但是人这一生的终点都是什么？都是死亡。人这一生的终点都是死亡。你这一生所拥有的一切，到最后都是归零的，你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带回所以在这个世界上，贪恋要得到更多的东西，而这个人呢，当然，这个人还是用好像勤劳的方法，我用双手创造财富，但是这个世界上最成本最低的得到财富的方法是什么呢？当然就是抢劫，抢劫的成本最低啊，抢劫的成本最低。所以贪恋是我们好像是这个世界告诉给我们听的一个人正当的动机，因为人内心里面不断的有对未来的更美好的生活的渴望，但是实际上呢，这个动机一旦点燃，人就会不择手段。所以贪恋呢，是出于对自己的现在的生活的不满足。而到最后的结果呢，仍然是绝望，因为到最后仍然是归零的。所以这就是又回到我之前跟你们讲的基督徒的工作观。基督徒要不要辛苦劳作？当然要，但是目标是有衣有食，你就会得平安。如果你的目标永远是要超过别人，永远是要做人上人啊，永远是要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的美好。等到明年，你看中国人都是每年过年吃饭啊，都是年夜饭、团圆饭吃完，又要一年的拼搏，又要今年要过得比明年更好。如果你的目标永远是这样的话呢，你永远在这条路上狂奔。所以这些世界的价值观是非常深刻的啊，烙印在我们的内心当中的啊，以特别是中国人是灾民心态嘛，永远都是不够永远都是不满足好，所以这条诫命作为十诫本身的最后的一个，相当于一个总结是非常好的。因为圣经等到新约，他告诉给我们听什么呢？新约告诉给我们听，贪婪就是什么？等到了新约告诉我们听，贪婪就是什么？贪婪就是拜偶像。所以你有没有发现第十戒就又回到第几戒去了？它是一个圆圈来的，是一个闭环。第十戒又回到第几戒去了？又回到第二戒去了。它是一个闭环，又回到第二戒去了。贪婪就是拜偶像，就是对所有这些被造之物的贪爱。在属灵上就是拜偶像，而这样的对被造之物的贪爱，会吸引人，所以在新约就会说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，恶欲和贪婪，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，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定要临到那悖逆之子啊。所以，怎么样才能解决贪婪的罪呢？世人是靠克制是不可能的。所以，耶稣基督给的命令是什么？是爱邻舍。你看到没有？十戒是不可贪恋、抢夺啊，邻舍的东西。到了新约呢，就叫爱邻舍。什么叫爱邻舍呢？是要让邻舍在你的手中得益处。你的邻舍饿了要给他吃，他渴了你要给他喝。 他有需要，你要给他帮助。你不仅要帮助他在地上的需要，更要帮助他赐给他天上的福乐。早点睡。好，所以透过这个十条诫命，我盼望你们再次明白诫命的结构。结构是什么呢？前四戒爱神，后六戒爱人。那么反面，不爱人就是恨人，不爱人就是杀人，而恨人、杀人、贪恋别人的东西，反过来就是拜偶像，就是恨神。明白了吗？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真正的真相，就是世人他只看到的是很多的社会的问题，他看到的是这些社会问题背后制度的原因，看到的是心理方面的问题，看到是什么家庭，原生家庭的影响，环境的影响，但是他没有看到里面的本性，本性是什么？是罪人，是上帝的仇敌。就是要僭越上帝作为创造主，我们作为被造物这样的一种关系，僭越这样的，我们应该完全顺服在上帝面前去行的这样一种关系，僭越上帝对我们的权柄。所以，如今以色列百姓。这样的一群认识耶和华名的百姓，被他所拣选的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子孙，站在西乃山下，他们领受这样的一个诫命。将来耶稣基督的门徒，同样也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领受基督的命令。这就是什么呢？这就是福音。所以，为什么耶稣基督来了之后，对以色列百姓说：“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，信福音。”以色列百姓为什么也仍然犹太人为什么也要需要福音？因为他们还没有他们的得到的诫命是在石板上的，他们的心还没有被改变。而等到耶稣基督他的真的生命要赐下来，真正的福音要赐下来之后。当生命更新，诫命才要写在一刻在一个人的心板上，不仅是行为上的更新，而是成为新造的人。甚至于这样的一个新造的人，圣灵要内住在里面，让我们成为神的殿。好，这是我把十诫做一个总结啊，今天我多留点时间，你们可以做一个讨论。